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感谢主，最近的时候我们有几次传福音的机会，而且有不少的人新进信主，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之后，因为我们讲的题目是重生，我就在主面前说，重生以后怎么样呢？重生以后怎么样呢？这样多问几次以后，好像里面就有一节圣经进来。今天早晨我们就从这里讲起，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我们重生以后应当怎样往前跟随主。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22节读到第二章，一直读下去，读到第10节。圣经原来在他写的时候并没有分章分节，不过因为读的人方便啊，我想也许是因为讲台上说从哪里读起，他总不能没有一个索引，所以后人就编了，把圣经就编成有章节的，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方便。但是连来它是连贯的，所以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读起，读到第二章第十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读。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再读一次第九节，二章九节。Let's repeat verse 9 from chapter 2.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Cassandra, I wonder you need translation. 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最叫我得的帮助。这位弟兄在东岸，在一个教会里面，现在他们是教会的长老，他的年龄没有比我大几岁。这位弟兄姓黄，每一次我讲起他的时候就心里非常温暖，非常感谢神。因为在我生命中间，在我刚刚得救的时候，这个弟兄好像是我不晓得是不能这样说啊，好像属灵的保姆一样，把我们从一个幼孩的光景里面带大的。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说他是属灵的父亲，因为好像年纪不够大啊，而且实际上呢，神是我们的父。但是的确在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我头一个接触基督徒最叫我的帮助的就是这位姓黄的弟兄。这位弟兄不是很会讲话，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的感情啊。昨天晚上历年弟兄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被圣灵的喜乐充满，但是他说我的习惯不大会表现喜乐啊，所以我想你们能够见到历年弟兄，也发现他最近一些日子可能不讲话也有喜乐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 那这位黄弟兄可能比他在不善于表达方面更强一点。我的意思就是他更不善于表达他的感情。但是很奇怪，每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来看我的时候很多，有时候我也去他家吃饭，每次跟他同在一起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温暖，有那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位弟兄他是读物理的，但是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没有钱呢，他就常常替我修车子，我一个老爷车，幸亏有他，要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买这个车子的。我们买车子问他说这个车子好不好，他看了一看以后他说你没有钱买了就买了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这话，他说以后有问题再说吧。我不知道他说什么，说什么话，我想这个车大概还可以嘛，那150块钱买了一个车子。哪晓得他说这句话是已经想到将来有一天我车子坏的时候他才来帮我修车子。像这样一位弟兄非常有爱心，那么不是很会讲话，但是必须叫人觉得一个弟兄相爱的感觉。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遇见他都觉得他有从基督耶稣里面出来的爱。爱弟兄就彼此切实相爱。你知道我跟他十几年快20年的朋友，以后有一次他们教会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在他家里住，他晚上上班回来很晚了很累了，但是他看见房间灯还亮着，他就过来找我讲话。他就往我房间，他就在客房里坐在，我就坐在他家里嘛，他就坐在房间坐在椅子上面坐一坐，一句话都没有讲。我说小师兄你来有话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看看你。其实我在家里住他看得多了，但是我就是来看看你，我里面就觉得我要看看你，他就觉得要来看看我，坐在对面坐了10分钟没有话。但你知道在神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爱实在是真实，他常常见到我就微笑，见不要说什么。当我们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他也不是很喜欢做一个兄长的态度来教训我们，但是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对他实在尊重。这个弟兄在东岸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他带出两个人，两个牧师来，另外一位牧师现在在他们教会里面侍奉。这个弟兄非常谦卑，把这样一个弟兄带到他得救，带到他信主，带到他奉献，带到他出来传道，然后坐在他的脚前听从神那里来借着那位弟兄向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所以这位弟兄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爱弟兄真实的见证。因为你知道一个人信主以后一定有一个特别的表现，就是话自然的爱弟兄，这个不用人教的，也不用人去说明的，但是他得救了以后就里面向着神的儿女有一种自然亲和的力量。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爱弟兄就彼此亲热，爱有很多的表现方法，很多很多那个自然的表现方法。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是什么，讲到爱是什么，有一件事情你看见当神的儿女从神那里得救以后他就有一个爱的表现。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1章22节 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明白了真理，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他就有一个自然爱弟兄的现象。凡是我们有神的生命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就爱弟兄。那除非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把它挡住，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把它拦住，要不然一个神的儿女自然的情形里面一定是爱弟兄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神领受了神自己的生命，从神那里因为真道的缘故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会有好多方面的表现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当他重生以后还有很多性情上面的改变，其中有一件刚刚我们头一件提到的就是爱弟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彼得前书2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就除去一切的恶毒、假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舌头上面有很多的改变。第三方面的改变，他会开始爱慕神的话语。他说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婴孩，像才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灵奶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他说我们既然除去一切诡诈、嫉妒、假善、一切谎言、一切诽谤的话，就会爱慕属灵的事情，爱慕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个人的经历从重生开始以后，他有各方面改变。第一个，在他里面有爱神儿女的心；第二个，他对于自己以往的情形不洁净的愿意洁净；第三方面，他就开始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结果叫他慢慢的长进，越来越长进，经历神越多，认识神越多，以致他完全的得着，完全的长进。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
这个得救是指的完全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当我们听见神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当神的话好像种子一样长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改变。你知道神做事是有计划的，神做事不是临时的，而且我们的救恩得救不是一个终点，是个起点。你知道今年我的女儿，大女儿开始上这里叫的高中啊，这里的教育制度是五年小学，三年初中，四年高中，所以他九年级已经上高中了。那一天，有一天我们去跟一个年轻孩子，去跟一个家长传福音，他的儿子也在 Fountain Valley High， 所以我就说，你认不认识这许多人呢？当然，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孩子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我提了几个，他一个都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我很失望。我说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们学校同学，恐怕比你还多呢。是他很忙，都没有时间去认识做朋友。我讲这些，我想因为弟兄姊妹们也有这些进高中的孩子，你知道，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从今年暑假开始，我们家里的从学校寄来的信就多了，一封又一封信，一封又一封信，从学校里寄来的，从老师寄来的，每一封信都讲到你的孩子现在已经上高中了，现在这个四年是他一生中间关键最要紧的事情，这四年要决定他的将来，以后他能不能进大学。你知道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威胁着做父母的考虑孩子们上大学的问题。我们自己读书都没有那么紧张，我如果记得不错，我读初中三年就是悠哉悠哉，逍遥的不得了，而且刚刚考过这个高中，刚刚考的高中还没有放榜的时候，真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在乎，就是喜欢天天玩。但是这里一开始还没有上高中就已经先警告孩子，先警告家长，我看对家长的威胁比对学生多一点。那些家长就开始想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好好的受教育，还没有进学校第一天就开始已经想怎么样选课了。如果你是功课好一点，他就要你进那个荣誉班，荣誉班压力更重。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表示说，连世界上的事情他们都是有计划的，为了有一天看见他能够进好的大学，为了有一天看见他要学的东西能够照着他理想达到，所以就有很早就开始有计划。他们就告诉我说，如果我今年这科没选上，那明年后年大后年都耽误了，都不能选了，所以很要紧。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因为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要叫我们完全经历他的救恩。这个目的要什么？是要呼召我们做祭司，呼召我们进入教会，就是灵工，在哪里学习侍奉神。呼召我们目的是什么？神拯救我们做什么？有一天要叫我们能传扬耶稣基督，能够见证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中者的美德。弟兄姊妹，神做事是有计划的啊！你不要以为啊，我今天得救上当了，上次来说他们告诉我说啊，人生虚空，所以我要信主，信主以后有新的生命。现在听听神有计划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点都不是讲假话，而且也不是欺骗各位。照我们人的需要来讲，我们需要重生，但是从神的拣选来讲，从神的旨意来讲，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个不是说一定将来我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情，或者我的事业会如何成功，这是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有属灵的一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的计划早就设定了，每一个人得救蒙召，神都给他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借着摩西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对他们说什么？说他呼召他们出来到西乃山，要在山上面侍奉神，这是一个最荣耀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一刚开始得救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思想非常有力非常清晰的放在每一个信神的他的儿女身上。那么有些时候我也看见，当我们属灵路走了一段灰心了，好像觉得失望了，走不动的时候，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再重新得的力量？是人的鼓励，人的安慰，人的劝勉，但是不如叫我们重新定住标杆。保罗也常常这样讲，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从上面召，借着耶稣基督召我来得着奖赏。他要努力奔跑，往前继续走，因为基督徒在地上不是游山玩水的，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宣扬耶稣基督， 要宣扬那一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中的美德，宣扬耶稣基督的荣耀，宣扬他的慈爱，宣扬他的美丽，这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今天不来宣扬神，谁来宣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个原因，神要叫我们受栽培，在我们属灵路上能够一步一步长进。他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生命得着生命之后，生命改变，我们里面有爱，神的爱进来，我们会爱弟兄姊妹。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来弃绝一切的苦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每一点都可以讲很多很多。今天我里面的负担只要讲一件事情，讲说我们应当除去心中的那个恶毒。什么叫做恶毒？这里的恶毒翻译中文翻恶毒，好像对人非常恶毒，好像指头是指着别人一样。这里的意思，英文的意思叫做 bitterness， 就是心里面有苦，心里面有苦毒。什么意思？见到人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怨恨，里面有种苦的感觉， bitterness。 那么弟兄姊妹，你晓得每一个人身上都受过许许多多的伤害，而且我可以这样讲，很多人信主是因为他受了伤害才来信主的，他因为觉得苦所以他来信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家庭会给我们造成苦，我们的工作情形会给我们造成苦，我们儿女会叫我们苦，外面一些冤屈之心会叫我们苦，觉得没有办法，我们对环境没有力量，不能胜过的环境会苦，会觉得苦，因为苦的缘故来投靠神，来寻找神。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讲太好了哈，好像啊、顺利的环境不会信主，逆境才信主，以后很多人逆境也不信主。那感谢神，不管是顺境逆境，我来到神的面前了。现在因为神当初的环境上面加给我的苦，我已经发现遇见说需要耶稣，主耶稣救我。很多时候是我和人中间的问题，我和人中间问题处得不好，或者我伤害他，或者他伤害我。耶稣基督救恩保证给我们说，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一切的不义，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要叫我们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渡出去，叫我们能够赦免，因为主耶稣也这样赦免了我们。但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个苦一方面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苦也造成毒伤了我们。所以这里说，假如我们要往前走属灵的路，一定要先把心里的苦毒除去，里面有很多毒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心里面对人的怨恨，虽然主已经赦免了我，但是我里面还有很多的怨恨，有时候不是对人的，是对环境的。假如当初这些事情不发生，也许我今天命运要好得多，所以我里面对环境也有很多的怨恨。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是叫我们不能够在属灵上面长进的，这些事情都是叫我们不会爱神的话语的。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侍奉主的经历里面，你看见若是一个人他心里面没有被神洁净，没有被圣灵来洁净的话，他不会有正面力量好好走属灵道路，因为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苦毒，他的心思一直在人的关系上面打转都不开，他就不能够好好的跟随神，不能够享受神的话语，不能亲近神，不能得的祝福，不能得的喜乐，不能得的力量，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苦毒，要除去我们心里这些伤害我们的毒素。怎么样可以除去？神的灵可以除去我们里面心里苦毒，圣经的教训，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这一个道，神的话是种子，种在我们心里是有生命的，它会把我们里面一切的死亡吞灭。当主的教训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当主耶稣赦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靠着他的力量除去这心里一切的苦毒。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重生之后神要借着圣灵坐在我们心里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爱慕神的话，爱慕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感谢主！这两天我听见一个好消息，听见有一个刚刚得救的姊妹跟别人讲，哎呀，从前我家里有一本圣经，好多年我都没有读，在那积灰尘，好几次我想把它丢掉，感谢主没有丢掉。现在他信主了以后，头一天想起来我要读圣经了，弟兄姊妹们，没有人教他呀，为什么知道？ 因为它里面对神的话产生爱慕。神的话是我们的营养，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奶。有些人我们读圣经不懂，不是所有地方都懂，但是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拿起圣经来读，我不懂，我因为我从创世纪读嘛，哪一本书当然你都从第一页读去，对不对？哎，只有圣经不是从第一页读的，啊，圣经哪里都可以开始读。我读创世纪不懂的，一点都不懂，可是很稀奇，当我得救以后，虽然不懂，喜欢读，而且读的觉得有味道，蛮有味道的。我虽然不懂，也不能解释。我也不晓得有人拿创世纪来就把那些亚当从亚当赛特一路算下来，算算看都那个人得一个人活几岁，活到这个挪亚来的时候亚当还在不在，像这些问题我不晓得可以从圣经里找答案的。我没有这样读，但是我读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我也不懂，可是读的时候就喜乐。读的时候觉得说这些话其实在我的里面，我认识神。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重生了，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当神的启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能接受，我们就和神有交通。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呢，神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记得所神虽然是眼不能见的，但是记得所造之物叫我们明明晓得，就无可推诿，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在我们个人心里面，懂得神的创造并且接受神的创造。神的话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觉得滋润，就有力量，就安慰，就觉得万有都在神的手里。你看神是何等的伟大。弟兄姊妹们，这一些事情都是因为一个人重生之后，他的灵活过来，他的生命能够吸收从神那里来得的滋润和供应。这一个情形就是他生命慢慢长进的现象。头一个记号，他喜欢神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句话不是光光对初信的人讲的，是对所有已经重生的人讲的。因为这里的过程，他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对神的话语失去科目，你的属灵光景就下去了，你的生命就不长进。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实在的事情。什么时候你发现神的话不能进到你的心里，你应该有警告。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看望，有时候看望弟兄姊妹们，我就发现他们不来聚会的原因，十个里面有七个半，四分之三是因为不爱慕神的话语了。至于为什么不爱慕，我不晓得，我也不能把所有原因都罗列。但是当你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的时候，你不长，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他长。你看好了，有些人在环境里面压力难处这么大，他的长进不停止，因为他对神的话还有兴趣。反过来说，也许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他才格外觉得需要神的话语做他的力量，做他的帮助，做他的生命，做他的支持，所以他就慢慢的自己读神的话语就开始长。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